川普对俄国最强烈表态，中国同印度恐怕挨500%关税。日本官员去中国定调，引发事端的议员被起底。深陷中共局，德国财长访华，德国企业恐怕被捆绑。血腥镇压学生抗议，孟加拉前总理被判极刑。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彭博社报道，俄乌局势升高，美国参议院正喺度积极推动一项法案。这个法案目的是在对所有同俄罗斯进行商业往来的国家实施严厉制裁。这个举动的核心内容包括授权美国总统对购买俄罗斯能源，而且未积极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征收高达 500% 的关税。美国总统川普16号在佛罗里达州返去白宫前向记者首度明确表态支持这个提案。川普说，我认为可以。他直头说，这个法案的目标将是中国和印度等俄罗斯能源的主要买家。川普在倾偈中还提到，我们可能亦会将伊朗加入去。川普总统在这次事件中的最强烈表态，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焦点之一。他的政府在第二任期以来，一直对因俄乌战争而制裁俄罗斯的相关立法持保留态度。主要原因是川普试图扮演调停者，将普京带回去和泽连斯基的谈判台上边。不过随着俄乌战争逐步进入第四个年头，普京政府毫无收手的迹象，战事胶着，人道危机持续加剧，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耐心亦日益消磨。近期这一系列发展不单止预示着美国对俄罗斯制裁策略的重大升级，亦对印度、中共等俄罗斯能源主要买家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目前俄乌战事仍在持续，乌克兰正日益加强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打击，而俄罗斯则持续对乌克兰发动猛烈空袭，并正在全力试图攻占乌东铁路枢纽波克罗夫斯克。泽连斯基17号抵达巴黎，宣布同总统马克龙签署军事协议，内容包括取得100架法国生产的飙风战斗机，进一步加强基辅的空战能力。知情人士较早之前向路透社透露，由法国达进航空制造的多用途飙风战斗机是双方十年战略航空协议的一部分，部分战机可能直接从法国储备供应，但整个交货过程属于长期行动，亦是乌克兰打造包含美制 F-16、瑞典制斯宙兽等250架战斗机机队长远计划的一环。这次巴黎之行是泽连斯基西方盟友短暂巡回访问的一部分。之前他刚刚同希腊签署了能源协议，并且计划在礼拜二访问西班牙。再来看俄罗斯这边，他的国防工业正受到自苏联解体以来最严峻的危机。多份在俄罗斯国防体系内部流传的评估和通讯显示，即使俄乌战争使到军备订单激增，国防工厂竟然在缺乏劳动力、资金短缺和供应链崩裂的三重压力下逐渐陷入停顿。多家大型军工企业承认已经无法维持正常生产，甚至需要裁员以勉强运作。俄罗斯军火出口市场萎缩，亦使到危机更加扩大。过去国防企业依靠外销弥补低价供应国内军队的亏损，但而家好多买家受到制裁、支付障碍或者俄国企业无法提供关键子系统等因素影响，个个取消或者冻结采购案，缺乏出口收益后，企业已经无力抵消庞大的国内损失。俄罗斯政府本身亦因为财政压力推迟拨款，使到工厂无法支付人工、结清供应链费用或者是采购零件。有企业透露，今年一月交货的坦克到而家都未收到货款，但仍然被要求在今年内完成后续的交货计划。各位听众朋友，最近天气转凉，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一早不是咁想起身，日头容易觉得冇离神气，晚头瞓得唔系咁好。喺中医理论呢， 通常用气血来形容整体的精神和体力状态。健康二零的补气十八味是参考中医君、神、作、洗概念，精选十八味草本成分，调配成适合现代人的日常保健配方，用来支持日常活力和整体健康状态。有用过的人回复说，搭配规律作息和均衡饮食，连续补充一段时间之后，觉得日头精神比较稳定，不是那么容易累，手脚也都没那么冰冷，晚黑更加容易放松睡觉，实际感受会因人而异的。在忙着关心天下大事之前，也都不要忘记先照顾好自己的状态，帮身体补一些换季元气，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一下那些成分，为自己找到合适的日常保健方式。在这里，张明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产品是膳食补充剂，主要用在日常保健，不能够取代医师的诊疗。如果有不舒服，请先咨询专业医生。下面我们继续另一个话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风波持续发酵。综合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长金井正章17号上午已经启程前往北京，预计明日将同中共外交部亚洲局长刘敬松等人会面。报道指出，台海问题将成为中日之间高度关注的议题，到时高井可能向北京当局说明，日本政府主张的台海和平与稳定重要的既有立场并未改变，就算双方立场不同，亦应该避免影响人员交流。日方亦已经就中共驻大阪总领事涉剑的发文提出抗议。日本朝野部分人士认为应该驱逐涉剑。报道推测，金井亦可能在会谈中再度要求中方妥善处理这件事。外界分析指出，金井此行能不能够化解双方分歧，无疑是一个考验。在这场外交交涉中，日本需要表明自己的立场，同时亦必须谨慎措辞，以免引发可能的对立升级。其外交策略是否有效果，值得持续关注。高市早苗在国内的支持率持续攀升，令中共的反击显得无力与无理。日本官方通讯社共同社近日进行了全日本电话舆论调查，发现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达到 69.9%， 比10月刚刚就任首相的时候增加 5.5%。 在台海有事的主张上，受访者赞成加倾向赞成的比例达 48.8%， 反对者则占 44.2%。 与此同时，引发事端的立宪民主党众议员冈田克亦成为千夫所指的始作俑者，包括他长年来和中共高干的定期会面都被网友一一牵了出来。据报道，7号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就是冈田对高市早苗进行有关台湾有事的质询。不过会后立宪党又批评高市讲得太明确，引发日中不必要的对立。以往在中共制出报复措施之后，可能会有主流媒体跟进批评带风向，不过这次的情况就有点不同。日本读卖新闻发表社论，质疑立宪党就算只是为了制造批评材料，亦绝不可以将安全保障政策来玩弄政局。前众议员杉川太藏在16号的 TBS 电视政论节目中，更是公开质疑冈田质询的用意，指出曾任副首相、外相的冈田竟然特地在全世界都在观看的国会预算委员会上追问这样的问题，到底是哪个能够从中获利？提出这种问题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前航空幕僚长田武神俊雄日前亦在 S 发文指出，在在野党议员一直问这个算不算，那个又算不算，世部逐一要求首相说明他的判断，这种事情不应该在国会讨论，那个是将日本的底牌摊开给中共看，是愚蠢的行为。日本媒体披露，冈田出身于三重县的商人家庭，家族企业中有大型跨国零售集团永旺，永旺在中国展店的大型商场超过20家，同中共关系极为密切。 江田今年三月访问中国，同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刘建超会谈。当时刘建超提及前首相安倍晋三讲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要求日本不要介入台湾问题。江田去年八月访问中国的时候，仲代表立宪党和中共签署了政党之间的交流合作备忘录。另外，原定21号涉剑将在港岛出席的日中友好活动，17号由中方宣布取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明确表示，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没有计划这个周末在南非举行的 G20 领袖峰会场边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在宣布 G20 拒见之前，中共已发动多轮报复行动。彭博社经济学家韦以琦分析，北京这个举动意在对任期刚刚开始的高市早苗立规矩，并且吓了其他国家发表类似言论。在美、中、欧之间贸易摩擦加剧的同时，德国财政部长兼副总理拉尔斯·哈林贝尔17号启程前往北京进行为期四日的访问，这个是现任德国政府内阁部长的首次访华。彭博社报道，哈林贝尔今日将参加中德财政对话，在北京和中共高级官员会面，随后还将前往上海。哈林贝尔在出发前通过电子邮件发表了一份声明，敦促北京公平竞争，以建立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在临行前，哈林贝尔在接受德国新闻社采访的时候似乎采取了和解基调，但他仍就台湾问题指出，中方必须始终明白我们正在密切关注围绕台湾所发生的事情，如果北京采取军事行动，这个将改变我们对中国的看法。据德国之声报道，有分析称新的德国政府还未制定出自己的对华战略。彭博社更是发文指出，虽然德国商界领袖早已经看到依赖中共可能带来经济灾难的种种警示信号，但他们竟然置若罔闻，现在想要抽身已经不是容易的事了。根据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数据，2023年到2024年之间，德国企业对中国投资金额增长13亿欧元，达到57亿欧元。德国政府官员亦鲜有作为改变这种局面。知情人士透露，在最近的几次会议上，商界领袖和政府官员就此互相指责，但几乎都未提出解决方案，尤其并未触及更深层的问题，边个来承担回避中国的代价呢？知情人士直白地说，现在中共提供的短期利润实在太过诱惑人，令人难以忽视。不过无所作为的后果最终可能影响深远。美国咨询公司荣鼎集团研究员克拉兹表示，降低风险不单只是商业考量，更必须考虑中共可以左右欧洲的外交和经济政策。孟加拉政坛抌低了一个震撼弹。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孟加拉战争罪法庭17号以危害人类罪缺席判处流亡印度的前总理哈西纳极刑。法庭裁定哈西纳在2024年下令对一场由学生领导的抗议活动进行血腥镇压。根据联合国的一份报告，在2024年7月15号到8月5号的抗议活动中，可能有多达1400人遇难，几千人受伤。这些人大多数是被该国的安全部队的枪火击中。这个是孟加拉国自1971年独立战争以来最严重的暴力事件。在判决前，哈西纳驳斥了指控和法庭程序的公正性，声称有罪判决是必然结果。孟加拉预计在明年2月初举行议会选举，哈西纳领导的人民联盟党被禁止参选，人们担心这个判决可能在投票前引发新的动荡。哈西纳因为2024年中的大规模学生示威而被迫下台，结束其长达15年的统治，并在同年8月5号搭军机逃往印度，到现在仍然流亡当地。哈西纳被揭露和中共关系密切，2024年7月他访华，同中共党魁习近平、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等中共高层领导人进行了会面。 进一步推动和中共一带一路项目的合作，中共称之为历史性访问。没想到他在7月18号回国，8月5号就被民众推翻。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